关公忠义参天，文天祥舍生取义，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做人要讲义气，做事要尽义务。正所谓天地有正气，乃义居在其中。义是何等的令人神往心仪。圣经中记载了一批人，他们是因信称义的，他们因着信，有的制服了敌人，堵住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离了刀剑的锋刃；有的饱受穷乏患难，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偷生；有的失去家业，漂流无定，各处奔跑。他们因着信，一生恪尽天职，以喜乐的心仰望那永恒中的天成。他们成为因信称义的见证人。今天你也可以成为义人，只要你用信来接受宇宙中唯一的义者耶稣基督便可以了。圣经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请听圣经上的一段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亚伯因着信献祭于上帝，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接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却仰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自小你所崇拜的人物是谁呢？如果说到忠孝节义的话，恐怕非关公、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历史人物可比了。我有一个长辈，他说呢，自从他一入学校读书开始，第一个引起他崇拜的人物就是武圣关羽将军。那是因为几十年前教育不普及，他又住在西北，他那所小学呢是设立在一个关帝庙里面，而他的课室呢正是借用关圣帝君的大殿上课。他说在大殿的中央呢悬着一块大木匾，上面写着忠义参天四个大字。 他说那时幼小的心灵就想着，我要效法关大将军，将来做一个忠于国家、忠于朋友、忠于职守、又廉洁又正直的义人。但在故乡时呢，又常常亲眼看到地方上的一些劣绅蛮横不讲理，一些贪官污吏称王霸政，而一般善良的人民呢，却任由他们欺压、凌辱、宰割。所以他就决定中学毕业后呢，一定要到首都去升大学，因为他想首都啊，就是京城，是一国的政治中心，是首善之都，在首都的人呢，一定都是一些仁义有礼、清廉正直之士。后来他真的去成了首都，并进了理想的大学，但他发现首都的人呢，也是令他大失所望，真所谓的天下乌鸦一般黑。他想，世界既然这么败坏，而我是在关于伟大人格感染下的环境中长大的，那我呢，就应该比别人好一些吧。但是他后来发现呢，那也不见得。他说了两件小事，还真能传神呢。他说大学毕业后呢，他在一所有名的中学当老师，他刚好有一件军人大衣，他就时常穿在身上呢，他就以军人身份呢去看享受半价优待的电影。而在他家中呢，又偷偷接上公家电线呢来偷电。他说原来啊，我也是这样败坏，根本呢做不成艺人。圣经上帝的话说，没有艺人，连一个也没有。也许你要问了，没有艺人，连一个都没有，那那些历史伟人，那些民族英雄，他们不都是艺人吗？是的，历史伟人、民族英雄呢，都是令人敬佩的艺人，是完人，甚至是圣人。但他们的艺，他们的完美，他们的圣贤呢，不过是用人的标准来衡量的。如果以上帝的标准来看呢，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呢够资格呢称为艺人。咱们中国人对艺人的标准是呢，艺人不但呢要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志节，他们更要有圣洁无瑕疵的品格才行。就拿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标准呢来衡量一下的话呢，恐怕在这个世界上呢也找不到一个艺人。今天在世界上被人所尊敬的艺人呢，那不过是他的毛病呢没有被人发现罢了。你看任何人民呢所崇拜的人物，只要一改朝换代，当他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被翻出来之后呢，哪一个不是令人失望的呢？后来我这位长辈，他相信了上帝，接受了主耶稣，他就发现自己呢是一个新造的艺人了。他说呀，我们的中国字古人造的很有意思，他说你看艺这个字啊，它的造法呢，上面是个阳，下面呢是个我，就是义这一个字，上半呢是个阳字，下半呢是个我字。这也就是说呢，在我的上面呢有了阳，才能成为义。如果我上面没有阳呢，我就不能成为义了。我国古人为什么呢要这样造义这个字呢？因为我国古代的人呢承认人是有罪的，所以人呢要向真神上帝啊献祭赎罪。而用什么来赎人的罪呢？要用祭牲，就是用牛羊等动物呢来代替自己的罪死，把牛羊杀了来献上为祭，来赎自己的罪。当祭牲献上之后啊，我才能够蒙真神上帝赦免，我才能成为一个无罪的义人。我之所以成为义，完全是那只 被杀献祭的羊的功劳。当时献祭呢以羊最为普通，所以古人在造义这个字的时候啊，就以羊在我之上了。而圣经上说呢，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呢代替世人在上帝面前赎了罪。主耶稣他是宇宙中唯一的义者，他这位义者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呢代替了我们这些不义的人。今天我们全世界的人都是在罪的捆绑之下，只有信耶稣，接受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才能够洗净人的恶心，才能够使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义人。所以若没有上帝的羔羊在我上面，那我呢仍旧是我，我从前是个我，我以后呢还是那个我，我永远呢都是想当义人却不断犯罪的我。感谢主，圣经上帝的话说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我这位长辈，他不但信了主耶稣，成为了义人，他还献身当了传道人。他一生忠心地传主耶稣的福音。每次当我想到他的时候，就想到这些信耶稣的长辈们呢，虽然渐渐都过去了，但我看他们一个个的都是平安喜乐的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知道上帝的眼目看顾义人，上帝的门义人要进去，义人呢必因信得生。如今我们中国人已经不像上一代那么讲忠孝节义了，羡慕当义人的人呢现在也不多了，大家现在都比较现实，比较呢讲求实际了，一切以看得见抓得着的为主，物质比精神重要，金钱呢比道德实用，人生啊最要紧的是我得着了什么，我拥有了什么。是的，这些都是近代人的思想，大家越来呢越只顾今生，不问未来，只求现在，不管明天。人生最要紧的是成功，是赚钱，没有功夫听什么人生大道理。但今天呢是你奇特的日子，因为你今天所听到的不是道理，而是如何得永生。古话说呢，富者呀增金，仁者呢增言，增金用之有尽，增言用之无穷。这就是说，有钱的人啊，富有的人可以送给你许多金子，爱你的人呢则送给你几句要紧的话。金子有一天会用完，而要紧的话呢则能够使你受益无穷。我们传道人就是，金银呢我都没有，而今天我向你所说的话呢却是能够使你得到永恒的生命和幸福的人生。请你继续呢用心地听下去。圣经上帝的话说呢，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这个义人呢是值得做的。我们人呢都想当真正的义人，人如果要当真正的义人，就必须先信上帝不可，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呢必须信有上帝，且信呢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中国人本来是相信上帝的，我们对上帝的观念呢是以天来代表，而我们清楚察觉到呢天地之间呢是有正气的，这个正气呢是以义来表达。 其实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公义的上帝。但怎么和这位公义的上帝来往呢？我们中国人就用祭天和敬畏天呢来参拜。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一生中啊，和天呢是分不开的。从出生天生我材，到结婚天作之合，那比不过人的时候呢叫天然淘汰，那对的事情啊叫天经地义，恶人的绝局呢是天网恢恢，老天有眼。就算进化论呢，我们也只能叫它呢天眼进化。所以你看，人呢还是离不开天。人的一生啊，到最后啊，是离世归天。人一生最重要的是一切呢都得讲天地良心才行。人实在呢是有良心的，人做人做事呢也得凭良心呢，心中才有平安。所以我们管良心呢也叫天良。但是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呢，我们却发现呢自己里面呢有一个难以控制的欲望，对于一些明知不对的事，良心不安的事，竟然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做。起初呢还有一些良心不安，但做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啊，良心便没有反应了，这时候也没有什么犯罪的感觉了。还有呢，就是在年岁啊渐长的人生过程里面，你总是会有一股空虚感，你总是想抓到一点东西来充实一下自己的人生。你本来以为这些东西是名利、金钱、事业、家庭，但你在得到这些之后啊，又清楚地知道绝不是这些。结果你是一面去做一些你不愿意去做的事，又一面呢过着虚空的生活。只要你是一个有理想、有思想的人，你一定会自问呢，我到底怎么了？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人怎么才能不自私、不犯罪、不害人呢？而能够真正的去做一个义人呢？圣经上告诉我们，人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全是因为人离开了上帝，全是因为人呢不要上帝，人以自己做主的结果。人的这种情形啊，就是圣经上所说的罪。为什么人不要上帝就是罪呢？因为人是上帝造的，人的一切根本呢都是由上帝来的，但是人却不肯饮水思源。人享受了上帝所赐给的大自然，人却狂妄地说呢自己啊是由低等动物啊进化来的。人连这个宇宙啊是怎么产生的都说不出来，竟然呢在那里大言不惭地说人是自己进化来的啊，人就是天地的主人。这种人的自大、狂妄、骄傲，就是得罪了上帝。人不但得罪了上帝，人还去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结果把世界呢造成了一个大悲剧。你看，夫妻吵架、同事相争、社会相斗、民族相残、世界大战，人是落在罪孽中啊，无法自拔。社会上天天有多少家庭破碎，有多少人活在没有盼望的黑暗中，人的前途在哪里？这就是人离开上帝可怕的恶果，也是人犯罪的工价。今天人完全没有盼望，人只能等死。其实在上帝眼中，人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了。人实际的光景呢，是只能随着今世的风俗啊，在世界上行事为人。人是落在魔鬼撒旦的手中，过着放纵肉体私欲的生活。人实在的是死的。人虽然肉体仍然还能活几十年，但这几十年就是生、老、病、死。 最后人的这个肉体呢要归回尘土。你知道人实在的情形吗？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先是用尘土造人的身体，上帝造好了人的身体之后啊，就把他自己的气吹到人里面，人就成了一个活的魂，也就是人得了上帝给的这口他自己的气啊，人就有了上帝的形象，人就像上帝一样有了知识、感情、理性、道德、自由意志和永恒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呢，上帝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呢成为万物之灵，这也就是人跟禽兽最大的分别。上帝为何要赐给人灵呢？因为上帝就是灵，他要人和他有来往，能相交，能交流。所以世界上呢，只有人才能够敬拜上帝，才能够呢有敬天和对永恒有一个需求。而其他的动物呢，上帝没有赐给他们灵，所以动物呢没有拜神的需要。但人的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呢？人为什么会和上帝分开并落在罪恶和死亡中呢？就是因为人决定了不要上帝，也就是人逆了天，所以人的灵就和上帝中断了关系。人得罪了上帝，就和上帝之间呢产生了鸿沟，有了隔离。所以人在上帝面前呢，人是罪人，人是一个得罪上帝、得罪上天的人。罪的结局呢就是使人死亡，人的灵性在上帝面前是已经死了，人的肉体呢有一天也要死，整个人呢有一天要落在永死的地狱火湖中，人的前途啊就是死亡、黑暗，在地狱的永火中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你说人有多惨？这就是你真正的实况和结局。人到了这一个地步，除非上帝设下救恩来救人，否则呢，人毫无希望。而人在最终啊，在灵性已死亡的情况下，人如何去得着上帝的救恩，去和上帝恢复关系呢？第一，有罪的人怎么能够亲近圣洁的上帝呢？就像我们如果穿的是浑身肮脏，而我们的内心也是充满了污秽，这个时候我们见到一位穿得很干净、为人又正直圣洁的高尚人士时，你会怎么样呢？你一定会觉得自己啊很愧疚，我们不敢站在他面前，我们会知道我们和他之间呢有一个看不见的障碍。上帝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完美无缺，而我们人是有那么多的污秽肮脏，有那么多的罪恶过犯，我们怎么能够到上帝面前呢？第二，我们人的灵已经死亡了，我们的灵已经不发生功效了，而上帝是灵，我们又如何能和他接触沟通呢？好，除非上帝主动的来和我们沟通接触，否则的话人是到不了上帝面前。上帝就以他的爱主动的来寻找人，来拯救人。但是现在有一个难题，上帝是公义的，他是完全圣洁的，人跟他之间的罪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如果得罪了一个人，我们盼望跟他和解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要有中间人，要有和事佬，同时得罪人那一方呢还要送上礼物啊来赔不是才行。我们中国古人呢也体会到，如果我们得罪了天，我们就必须呢杀祭牲啊来向天赎罪才行。所以呢，中国古代皇帝啊代表全国百姓向天献祭的时候啊， 都是要杀三牲献上。那上帝和人恢复关系呢，也是如此，必须有一个无罪的祭牲啊，来代替人的罪先被献上，人才可以得到赦免，人才可以和上帝呢恢复关系。圣经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上帝是爱我们人的。那上帝要如何预备一个全人类的祭牲来代替人赎罪呢？首先，这个祭牲呢必须有一个真正的血肉之体，是一个真正的人，他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和人一样过着生老病死的生活。第二，他必须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他还得从生下来就没有罪，是天生无罪的。而在他一生的生活上呢，也从来没有犯过一次罪，他要像第一个亚当一样，是本来没有罪的，但是他在受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呢，也要和亚当一样，要在同样受试探的情况中呢，但是他又不能够失败，不能够因此而犯罪。第三，他必须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他要使上帝的公义和圣洁呢得到满足。第四，他必须完全了解他自己的使命。第五，他必须心甘情愿地来担当人的罪，并替人的罪承担上帝公义的审判。他肯为人的缘故代人受罪受死。好了，天底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呢？没有，绝对没有。那上帝如何爱世人呢？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好，上帝爱你爱我，爱到了一个程度，上帝就差派他的独一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来当这个人，来甘心做人赎罪的祭牲。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和上帝本为一，他和上帝本是同荣同尊，但是他尽肯离开天上的宝座，降卑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地上来做人的救主，并愿意呢来为人受死，做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中保。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是把上帝向人彰显出来的救主，他来将人从罪和死亡中呢挽回来。耶稣基督呢，他当了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主耶稣呢，就是那一只被杀的羔羊，我们一切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了。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他的死使我们得自由得释放了。只要我们肯信他，肯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便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我们就不再是罪人，被上帝呢白白称义了。如果你现在从心灵中明白了，那就是你的灵眼呢开了，你立刻可以从黑暗中呢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呢归向上帝了。那你所犯的罪所该受的那个刑罚就是死呢，就归到主耶稣的十字架上了。主耶稣是上帝的羔羊，已经替你赎了罪，上帝已称你为义了，你已经和上帝和好了。亲爱的朋友，这就是得救，只要你用信心来接受主耶稣，你就得救了。你的罪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你死，所以你的罪就蒙赦免了。你的罪呢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了，你就不再被定罪了，也没有人再能够定你的罪了，因为上帝已经称你为义了。你一切的罪 不再被追究，也不留任何的案底，不再被纪念。主耶稣呢，已经把你彻底的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了。从此呢，主耶稣已经使你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罪也再不能做你的王来控制你了。上帝更免除了你因罪所受的咒诅和他的震怒了。你知道吗？一个犯罪的人，他是生活在上帝的咒诅和震怒之下。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你的口呢，虽然说不出所以然来，但你的心呢，实在是啊，怕想到死和任何与死亡有关的事。这是因为啊，在你心灵的深处，你惧怕上帝。但是一个因信被上帝称义的人，也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他就不再惧怕咒诅，也不再惧怕将来上帝的愤怒了。他不再害怕，他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他知道自己已经出死入生，已经得到永生，已经得到永远的生命了。亲爱的朋友，一个人只要肯信，便可以被上帝称义了。上帝的方法是很奇妙的，是釜底抽薪根本的方法来改造你。上帝给凡信耶稣的人一个新生命，就是在你信耶稣的同时，上帝使你重生。重生就是再生一次，再从上帝生一次，是上帝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你，使你在本来从父母所得的生命之外呢，再使你得到上帝他自己的生命。这实在是太奇妙，太出人意外，是在人所能明白的常理之外的事了。现在请你打起精神，好好用心来听，这是一个人最大的转机。只要肯听肯信，你就能重生。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身体呢，是从父母生下来的，但我们里面的生命呢，却是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呢所传下来的。而亚当的生命是一个犯罪的生命，因此我们一生下来就十分自然地懂得犯罪，甚至呢喜欢犯罪。这就像鸭子生下来呢就懂得游水，因为每只鸭子它里面呢就有一个鸭子的生命。而猫生下来呢就懂得抓老鼠，因为在猫里面有猫的生命。上帝造人的时候给每个人呢都有一个良心，当人犯罪而灵失去功效之后啊，人的良心就是人唯一分别是非的标准了。所以只要人天良未昧，所有人的良心都有一个一定的准则，使人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人一犯罪，人的良心呢就会在人里面指责人，良心呢就会使人的理性呢知道人不该去犯罪，人不要为非作歹。但是人有时为了犯罪呀，竟会去贿赂自己的良心，或者是不凭良心来做人。这就是因为人里面呢有一个天然的生命，这个天然的生命呢就是那个老亚当的生命，那个老亚当的生命呢就在人里面指挥人。你对这个老亚当的生命呢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什么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呢？那就是除非你能够把这个老亚当的生命把它解决掉，否则呢我们永远会犯罪，我们永远呢成不了义人。老亚当犯罪的生命呢是绝对活不出圣洁良善的生活来。那上帝所用重生的方法呢，就是彻底的来把我们生命呢做一个根本改造的方法。这是一种呢夺巧天工的方法。其实我们中国农民都知道这种方法，就是如果你种的桃树啊如果很茂盛，但是所结出来的桃子呢 却是又小又酸又苦，那你怎么办？对了，用截肢法。所谓截肢法呢，就是把这一棵呢截不好桃子的树啊，把这个粗的枝子锯下来，然后再把那些截大桃子、截这个又甜水又多桃子的树枝呢，接到这一棵长坏桃子的树上，然后在四围呢和上泥，把它包好封起来。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这两根枝子呢就接上口了，就长在一起了。这样的方法呢，是桃树还是原来的那棵坏桃树，但它的树枝呢却是好桃树的树枝，那将来所结出的桃子呢，是坏桃子还是好桃子呢？对了，从此所结的桃子不再是以前那种又小又酸又苦的桃子了，而是又大又甜水又多的桃子。上帝对我们重生的工作呢就是如此。我们里面那个老亚当的生命天性呢是喜欢犯罪的，是自甘堕落的，而重生呢则是上帝把他自己的好生命啊给我们接上去，让我们有了上帝的新生命，如此就能活出上帝的新性情，结出圣洁良善的好果子来。好，你盼望重生吗？主耶稣说得非常清楚，只要一个人从水和圣灵生，便是重生了。从水呢，是表示一个人肯悔改，一个人肯承认自己的罪，肯向上帝悔改。在耶稣那个时代呢，他们便接受悔改的洗礼，也就是说，一个人听了福音，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除了主耶稣之外别无拯救，因此他带着忏悔的心向上帝认罪悔改。那从圣灵呢，就是当一个人向上帝认罪悔改时，圣灵就进行他奇妙赐生命的工作。圣灵就是上帝的灵，这时候圣灵就把上帝的生命赐给他，叫他里面得着一个新生命，得着上帝的生命。从主耶稣的话我们知道，要重生呢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出于人的，首先人要先知道自己是罪人，第二人要承认自己是罪人，是无法自救，也无人能救。第三，是人并不甘心如此灭亡，人盼望被救，人等待被救，人人都在寻求一个被拯救的方法。第四，是人认识到只有主耶稣是独一的救主，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做成了代赎人罪的功劳，这是人唯一得救的方法。最后是人带着一颗悔改认罪的心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主开恩拯救。好，这是人的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是出于圣灵了。首先是圣灵先在人的心里进行光照的工作，圣灵让人看清楚自己的光景，同时圣灵也进行感动的工作，让人能够胜过魔鬼肉体世俗的一切包围，让人能够冲出重围来到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第二是圣灵就在此时呢把上帝的生命赐给了人，叫人获得上帝的生命，人也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世界本来是黑暗空虚混沌的，是圣灵在上面运行，就是世界从黑暗进入光明，从死亡进入生命，从空虚进入充实，从混乱进入秩序，使世界成为一个有生命有光明有秩序充满和谐美丽而生生不息的大地海洋和天空。如果我们把人的身体 也看成一个具体而为的世界。我们在撒旦和罪恶的破坏底下，成了黑暗、空虚、混乱的人生。但因着我们信主耶稣，圣灵就来赐生命给我们，并在我们身上开始了再造和重建的工作。我们从此人生就有了光，我们的生命呢，便渐渐充满了上帝的丰富。这就是重生的工作，这就是上帝在罪人身上所做的最奇妙、最基本的工作。生命的道理，没有人能懂，人只懂得生活之道。一切的宗教家、教育家、法律专家、社会学家，他们都可能存着悲天悯人的心肠，想对沉溺在罪海的人呢，扶倾就围。但他们绕来绕去呢，只是在研究生活要怎么过好，他们却没有办法呢改变人的生命。他们不懂得，如果人的生命没有改变，人的生活如何能够改好呢？一切的学习、谋访，只不过呢是人的改造教育罢了。甚至我们中国呢，用了几次革命，甚至是大革命的非常手段，但到头来呢，人一点也没有改变，白白吃了好多苦，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含冤而死，多少人热血白流。现在我们中国人还不是本来的面目，一点都没有改变。生命之道呢，只有上帝知道，因为只有上帝才是生命的主，生命是由他来的。主耶稣来了，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生命就是重生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你想得到上帝的生命吗？亲爱的朋友，你想当一个义人吗？只要你信耶稣，上帝便称你为义了。圣经上帝的话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人都生在罪中，活在罪中。但如今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已经把你我从罪中拯救出来了。如今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你今天就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被称义了。信耶稣吧，从今以后你就不再是罪人，有上帝称你为义了。你现在跪下来，你就是跪在上帝面前，你这样向他说，天父上帝啊，我实在是一个罪人，我想当义人，我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求主耶稣赦免我的罪。主耶稣啊，现在我接受你是我的救主，现在请你进到我里面，做我的救主。主耶稣啊，我感谢你，赞美你，我奉你的名求， 阿们。亲爱的朋友，你接受了主耶稣了吗？如果你接受了主耶稣，我要恭喜你，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不义的，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了。主不但使你称义，更要使你成圣。这不正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盼望吗？主耶稣保许了大能，已使我们成圣了。你现在是信耶稣的人了，你已经从罪中，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得了释放。圣经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所以我们从主的话里，我们知道我们本来做罪人时的咒诅呢，如今因着主耶稣的救赎已经被除去了。你已经成为上帝蒙爱的儿女了，你以前是违背上帝、背逆上帝、离弃上帝、拒绝上帝的人，你如今呢，已经成为上帝所悦纳的人了。你与上帝之间所阻隔的罪呢，已经被除去了。你已经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与上帝和好了。你现在还惧怕上帝吗？当然不了，因为你已经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更奇妙的，更值得你惊喜的是，你现在已经是天父的儿女了。圣经说，凡接待主耶稣的，就是信耶稣之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又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现在是天父的儿女了，你是宇宙之主、万王之王的儿女了。我们现在的身份都是太子，都是公主，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这是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圣灵把上帝的生命赐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有了上帝的生命，自然就是上帝的儿女了。你有谁的生命，你就是谁的儿女。更何况圣灵也在我们心里印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现在呢是上帝的后嗣了。做上帝的后嗣是可以承受上帝产业的。圣经说，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最后呢，是我们有了圣灵的印记。圣经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真是最奇妙的事，一个信耶稣的人，圣灵就住在他里面，这圣灵就是他属上帝的印记和得基业的凭据。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是因信耶稣已经成为义人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你现在呢，用喜乐的心过你每天在世上的生活，一生尽忠职守，并仰望那更美的天家。天家就是天父在天永恒的家，那是一座美好的天城，是上帝为义人所预备的。